欢迎收听星期三下午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三之奇葩说，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今天外面虽然有点下雨哈，但是这个时间呢，正好待在家里面听收音机。
对，是的，我觉得这个雨下的真好哦。
嗯，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人就是很凉爽嘛，因为前几天我觉得很热，而且再加上山火呢，那个满天飞的那些就是那个山火灰啊，真的很脏，而且呢，这呼吸到人体中呢也是不健康的。下场雨的话，洗一洗，哎，舒服多了。
是，而且呢，可能因为整个冬天哈，通常的时候洛杉矶是从11月份就会开始下雨，但是今年这个冬天呢，一直到你看现在都2月初了，通常往年我记得2月左右，可能那个雨的比较大量的雨都已经要结束了，今年才刚刚开始下。那今天和明天呢都会下雨，那也特别提醒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在出行的时候、驾车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小心。
是的，好雨呢是没有，虽然迟到了，但是它还是来了。
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想跟大家聚焦一件事情哈，就是在今天是2月5号哈，然后在2月3号的时候呢，这已经在1960几年由当时的肯尼迪签字成立的这个一个部门，竟然哈真的是在川普当选之后被给取消了。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其实开始觉得说，我们在整个选举过程当中，后来有伊朗马斯克加入，然后成立了这个 DOGE 政府效率部，大家都觉得说，哎，这大概就是说说吧，或者说呢，觉得说，好吧，我们相信伊朗马斯克会做出很多努力，但是因为这个毕竟是政治圈嘛，然后这互相之间的掣肘啊，到底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非常的。是很多的未知数，不知道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们真的就在2月3号早晨，从1月20号川普就职哈，到2月3号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就真的大楼紧闭关门了。
对，是的，因为在川普上任之后呢，就签了数十个行政令，他的目标就是说要减少联邦政府花钱的地方，绝不增加开支，像退出 WHO 啊，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那么尤其是后者呢，因为这个有每一年呢向发展中国家支出了数千亿美元来完成气候不变的变暖计划啊。那么最富戏剧性的是什么呢？川普要关停的第一个联邦机构不是他大选期间承诺的教育部，而是负责对外援助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简称是 USAID。
其实呢，他关闭这个 USAID 呢，我觉得是在意料之，也是在意料之中的。虽然不是说教育部，但是教育部现在我们看到新闻也是在这个规划当中哈，这个裁撤。但是这个国际开发署呢，其实关闭它呢是非常非常符合川普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理念，就是说为什么全世界都要从美国都要占美国的便宜？我自己现在这个我的负债累累。我为什么要让别人再来卡我的油，再让别人来占我的便宜？所以就是说，一切要让更加的伟大，更加的强大，一切向内。所以无论是他提出来对这个加拿大、墨西哥征税啊等等的这些策略，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就是为了说用各种各样他能够用的谈判的筹码，用各种各样他能够用的方案和手段，然后来减轻我们的这个负债，国家的这个负债，其实财政赤字哈，其实这个对于每一个纳税人来讲真的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哈，为什么或者说是谁在经过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为什么这第一刀这第一闸就开到了美国国际开发总署 USAID 的头上？
对，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它是世界最大单一援助机构，它在67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和全球1/半国家拥有合作项目，超过10,000名雇员，其中2/3呢是分布在美国以外的，每年的预算高达500亿美元呢，所
以
说他砍掉之后就省了500亿美元，对吧？
是的，所以呢，这个伊朗马斯克呢，因为他是很喜欢什么东西都这个透明化、公开化的，所以呢，在他的这个政府效率部 DOGE 里面呢，他也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随时上去查看他们工作效率的这样的一个网站。然后我刚才看了一下呢，他从开张到现在呢，以他的网站上的数字显示呢，他已经节省了美国人民13亿美金。
对，而且我看了一则新闻哈，就是说伊隆马克他在 X 上面呢发了一个文章，他说您是否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使用了您的税金资助了包括 COVID-19 在内的生物武器研究，导致数百万人死亡。
啊，这个听起来就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因为对于这个 COVID-19 到底是怎么开始的，这个病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到了今天 COVID 已经2025年了，已经从离开2020年五年的时间，我还是能够在网上或者是在身边听到所谓的这个阴谋论，
对，是
还是存在的。对，那当然伊朗马斯克他每发出来的一条推文，在 X 上发出来的每一条信息都会引起广大的震动。
是，
那我们现在看到2月3号的早晨哈，前天早晨，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它的这个大楼，就本来影响一万多员工的这样的一个大楼，就算有三分之二都是在海外吧，但是他自己的这个办公大楼本身也会有非常多的员工在那边上班。可是呢，就在2月2号的晚上，很多人就都收到了他们的一个这个邮件，由这个 Elon Musk 所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也就是这个 DOGE 的官员正式接管了这么一个拥有60多年历史的国际援助机构，并且呢宣布要计划彻底将它关闭。那所有的这个 USAID 的员工呢，在2月2号的晚上就都收到了邮件，除了关键岗位的人员之外呢，其他人全部都变成是远程办公。与此同时呢， USAID 的官网也已经下线，它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删除，整个这个机构陷入一个停滞。讲老实话哈，针对政府部门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觉得真的既是川普的风格 Elon Musk 的风格，但某种角度上来讲，大家也会觉得说这不符合美国的风格。为什么呢？大家都知道美国这个国家是什么样的诉讼，而且你今天好，你就算这级法官判我有罪，我还可以上诉。
对，
所以这是一个冗长的，你会感觉说这会是一个冗长的法律事件。可是怎么就能够这么快刀斩乱麻的、听光五四的就这样子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暂时的结果？
对，而且呢，这实施这一个决策的，而且 DOGE 的这个部门呢，是除了 Elon Musk 之外呢，有6名年轻人。
所以大家就不禁好奇哈，就是说这个 DOGE 由 Elon Musk 带头的这样的一个政府效率部门，到底是谁在给 DOGE 工作，对吧？
对，
那现在这样看起来，你会觉得说，哦，这么一个6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政府联邦的机构，说关就关了，说停就停了，而且是有点当年这个 Elon Musk 收购 Twitter 的时候，对这个 Twitter 大楼实行的这个行动。所以大家不免就好奇了，就说那到底这些事情肯定不可能是伊朗马斯克自己一样去研究，一定他后面有一个团队。那所以呢，因为这个 USAID 被关停呢，这个团队就开始浮出水面了。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是谁在给伊朗马斯克做这个背后的做决策的这些提供支持和这些所有的信息。
是，那我们先听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聊。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昌鑫珠宝五味杂谈，我是蕾蕾。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就是在伊朗马斯克他们和这个川普任命的伊朗马斯克所带领的这个政府效率部 DOGE 后面，到底是哪一些人在帮他们工作，到底是哪一些人在通过一些什么样的背景支持或者是调查研究的结果来决定关停这个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甚至包括以后的其他很多机构和部门。
是，那么组成这个 DOGE 的除了 Elon Musk 之外呢，还有6位年轻人，这年轻人最小19岁，最大的25岁。
所以这个其实哈，刚一看的时候，瞬间哈，大家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会觉得说，啊，这个这么年轻靠谱吗？这么年轻就真的可以做到这么大的这个有这么大的 power， 然后就这么大的去做这种关系到一个国家，而且是关系到上万人的这样的一个决策吗？但是其实反过来我就想想，哎，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年龄都非常的小，所谓叫做初生牛犊不怕虎嘛，对吧？
是。
而且呢，他们没有任何的政府经验， 其实没有任何的政府经验的，某种角度上来讲呢，也很符合川普在竞选理念的时候的一个想法，就是说让美国的很多决策和政策重新 make sense， 重新回到一个大家的 common sense， 大家的一个常识里面来，而不是说基于一些政党啊、党派啊，或者是说所谓的这些政治手腕啊等等这个当中，那19岁到25岁的这些孩子们里面呢，他们肯定就不会有这些被这些东西所禁锢，所以没有政府经验，在这个事情上呢，可能反而成了他们的一个优势。
对，是的，那这六名呢，都是年轻的工程师和技术专家啊。那么他们呢，就是凭着极高的技术能力、近乎狂热的执行力以及马斯克的绝对信任，迅速掌握了多个联邦机构的关键权力。
是，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一个一个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六个就是六个年轻的马斯克的左膀右臂，他们到底都在承担一些什么样的角色。首先一个呢是这个六个人团队当中的一个关键成员，他的名字叫做阿卡什·博巴，是一个印度人哈，印度后裔。他呢曾经是在 Meta 呀，还有这个 Bridgewater 啊、桥水基金啊等等这些地方的实习。他的专长呢就是数据分析和建立合理的优化的金融模型。
对，是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团队里头最年轻的呢是19岁的这名成员呢，他叫科里斯廷。他曾经在马斯克的 Neuralink 短暂实习，他的主要工作是渗透各大政府机构执行人员清洗和行政结构重组。那么他进入总务管理局之后呢，强制要求这个机构的员工逐一接受审核，并亲自主持一系列内部会议，命令公务员展示他们的工作成果，否则就会面临解雇的危险。
不过说到这个哈，我说到这位年轻19岁的年轻小将，他在执行的这些东西呢，我还是真的觉得这部分真的有点超出他的这个所谓的年龄，还有他的这个阅历是不是妥当，可能也还有待后面的这个商榷。当然他的优势是在于他的执行力很快，然后他没有这些裙带关系。这都是属于虽然说是素人哈，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些裙带关系，所以可能做起事情来就比较的没有这个绑手绑脚的感觉。对
对，但是
再来一个呢，再来一个呢是卢克·法里托，他呢是专门控制系统、做系统控制和数字化改革的。他呢曾经是 SpaceX 的一个实习生，然后呢，当时是因为解读这个古希腊羊皮卷的人工智能项目而被这个马斯克进入到了马斯克的这个眼帘里面哈，然后呢，他的任务呢就是接管政府的数字基础设施，并且确保马斯克的 AI 计划能够迅速覆盖到各个机构。说到这一点哈，我相信常常有机会使用到美国政府网站的朋友们都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美国互联网这么发达一个国家，怎么美国政府的网站都做得这么烂？
对，所以说呢，这个美国这个政府的网站真的应该进行改革和改善，然后提高效率。
对，当然不仅仅是政府的网站了，还有包括它的其他的这个数字基础设施。那当然现在 AI 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了，的确是可以让这个美国政府机构的这些叫做所谓的这个处理的速度还有这个工作的节奏变得更快一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像这个法里托他是亲自监督了USAID 的它的数字封锁行动，所以呢，让它的这个确保它的机构的网站呐、社交媒体啊等等这些东西确确保保的都消失，然后呢，在而且说，据说它的行动很彻底，导致一些政府内部的文件在没有备份的情况下被永久删除。我不确定这个是真是假哈，但是如果真的是被永久删除了，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商榷的，原因是有些东西你可能还是要留着，因为毕竟是一个政府曾经有过的行为，这些文件的解密啊，还有包括这些文件的保存呢、其实还我个人认为还是应该有相应的这个流程或者是相应的程序来处理。
对，所以说太年轻了嘛，
哼，
就是不顾前不顾后的，因为你不要说政府部门的文件，就包括我们自己私人的文件，有一些重要文件我们都要有个备份的，对吧？
是的，对。 好，下面一个呢，他是叫戈蒂耶·基利安，他是财政系统的一个攻坚能手。他曾经是在高频交易公司 Jump Trading 工作，那么在这个金融数据处理方面呢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他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帮助这个政府效率部 DOGE 的团队来破解财政部的安全防线，这样子让他们能够访问政府支出网络，就是说我们的财政部到底给哪些基金，给什么各式各样的支出，到底都是些什么。
对，是的，他的技术手段呢很先进，在政府部资深官员还在试图阻止这个 DOGE 进入系统的时候呢，他已经绕开了很多个安全检查程序，那么使得马斯克的团队能够直接的读取数百万笔交易记录。那基利安呢也是少数几个获得白宫高级访问权限的年轻人之一，马斯克对他的信任非常的高，
多次感觉马斯克请了一批黑客呀。
对呀、啊，就是说好，你那个联邦官员呢、啊、或政府官员说我不给你进入哈，那他就找这批黑客那个侵入进去，轻而易举的获得了这些数据。
那当然这个东西也是同样的是各有利弊，那一方面呢是的确可以让这个速度进行了，这个推进的速度进行了很快，但是另一方面呢是不是真的后续不会有任何的麻烦，以美国人的这种这么喜欢法律诉讼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些政客或者是说这些议员们年纪大还没有一时没反应过来呢，就是还没有那个速度还没有跟上。事实上可以预见的就是当这些议员们、这些政客们、这些被动了蛋糕奶酪的人，
对，
反应过来之后，你看吧，大量的诉讼就会应运而生。
是，
但是其实我现在很害怕，就是这种政府或者是机构之间的诉讼，为什么呢？因为当这种政府和机构，比如说哪个机构告川普啊，哪个机构告马斯克、啊，这律师费一定都是纳税人的钱，不管是哪方付的律师费，一定都是纳税人的钱。
而且你这边省了可能500亿美金。你解除了这个USAID， 但你这个钱用到打官司上去了呀？谁赚这些钱？
啊、
律师赚了呀。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能够看到，在这样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很大的一些受益者，至少我能看到的受益者就是律师。
是的，而且呢，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没有错，政府呢应该提高效率，而节省开支，因为这些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但是，是不是节省完这些开支之后？不用交这么多钱，我们的税是不是可以少交了呢？
税少不少交是一回事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觉得能够如何的提高政府或者是我们处理事情的速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量。就算我们的税不少交，但是如果我们修一条公路，不用花15年才把10号高速公路给修好，大家也已经会觉得我的税花的是值的，
对
吧？
对，
所以很多时候当大家讨论到啊，中国为什么建个高铁这么快，中国为什么建个这个什么立交桥啊什么的这么快，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上学的时候经历过北京的三环，那时候北京还没有4环5环，三环就已经很靠外了，经历过北京三环，因为那时候我每天上下学的路都要走那个三环的那个工地，真的是24小时我看到那个工地都有人，无论我多早出来或者是我多晚回家，那个工地上都是有人，就是24小时歇人不歇马，就是这种感觉。那可是大家，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都是在走，每天都在走10号高速公路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10号高速公路从605到57那边的交接口的这个高速公路拓宽，一年一个路口。
对，是的，你别说那个什么，你别说建什么修桥搭路了，你就是我们去以前去移民局或者是去哪个政府部门办事，你看那些人办事，特别是上次我去了帕萨迪纳那个 City Hall， 那个市政府那边去，那个人好、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那个手指那么一敲一敲一敲，那个在那做事，然后呢要不呢另外的一个人过来拿杯咖啡跟他聊聊天，哎，一天没办几件事，这一天就过去了。
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因为是有朋友亲身经历跟我吐槽嘛，所以你看前两天这个山火的时候，一个是在这个帕利塞斯海边马里布这边，一个是在这个帕萨迪纳的这个伊顿山火，对吧？
对，
山火的时候，在当趟的移民局率先人家就立刻休息关门不上班，好几个我在那几天刚好约好了要去打指纹的朋友跟我说， 这个山火又没烧到他家，他们这移民局关门比谁都快。
对，是的，
对吧？人家那些各个其他各个部门都还在想办法帮大家解决这个实际生活当中需要的困难，移民局因为两边有山火，在当趟的办公室关门了，然后所有要约好了那几天去盖指纹的朋友都得要重新改期。你知道这一重新改期就有至少一个月以后了，因为他的改期不是说进到你的系统里面，哦好，因为你山火了，所以你比如说你原来原定是1月20号去盖手纹，那现在因为山火我们要关闭5天，那你的 schedule 你的 appointment 就改到1月25号。不，他不是这么操作的，他是你1月20号的 appointment cancel，你要重新去申请，然后人家再重新给你寄一个指纹 appointment 的这个单子确认单，然后你的 appointment 就已经改到2月份、3月份以后了。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关门你回家了，你照领工资啊。
是。
你的钱谁出的？是纳税人出的。
所以基本上你就是感觉就是这个社会上有一点点风吹草动都是他们关门的理由。
是。
都是他们关门停止给大家服务的理由。
停止服务还继续拿钱。问题是，
所以我觉得他们很需要，就是很需要一种这个所谓的人民公仆的精神哈。按道理来讲，这些公职都是纳税人的钱在支撑的，真的他们才彻彻底底的应该是人民的公仆。那接下来再说的这一个人呢，他是这个六人团队当中最接近政府高层的一个人，担任政府技术顾问，他的名字叫做加文格里格，他是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他也是直接负责向马斯克汇报的。他曾经在一个叫做 Databricks 的公司工作，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的专家。
对，他的任务是撰写行政命令，并确保他们能够在政府内部呢迅速的生效。那他也是这个六个人之中年纪最大的，25岁。那么他直接起草了 USAID 关闭的命令，以及针对财政部的资金审查令。
嗯，另外一个呢是叫做伊桑少川，他是 AI 政府的推动者。所以大家现在看起来哈，这个 AI 其实如果按照他们的这个构想，可能也可以真的通过 AI 让我们所有的纳税人啊，就是加快整个政府处理事情的速度，然后让我们也节约很多的金钱。这个少川呢，他曾经是哈佛大学计算机系的学生，他是团队当中唯一有过这个人工智能创业经验的人。那他负责的呢就是政府效率部的 AI 政府计划。那他的目标呢就是要用算法来取代政府传统的人力决策机制，比如说大部分的行政审批啊、预算评估啊、国会报告自动化呀等等的这些。目前呢，少川正在领导团队开发一款 AI 系统，这个系统呢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分析数百万条的政府文件，并且呢自动生成政策建议。所以它的远景呢就是创建一个数据驱动的政府，让政府运作更类似于科技公司而不是传统的官僚体系。
这也非常符合马斯克的风格，因为马斯克他在公司呢就是说，如果但凡有底下的人有什么建议或者是有什么好的那个就是想法的话，直接向他汇报，不需要一层一层开会讨论。
对。
那我们先听到广告，广告回来之后那么继续聊。
前面呢跟大家介绍了在马斯克主理的这个 DOGE 政府效率部门里面承担重任的6位19岁到25岁的年轻人。那他们首先做的一个开的大刀呢，就是把这个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呢给关闭了。这个开发署呢其实它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整个这个突袭行动哈，虽然用突袭这个词大家会觉得非常的有这种武力暴力的感觉哈，但的确也许说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安静的，是文静的，但是呢对于很多人来讲呢这是一个像是噩梦一样的上个周末哈。那当时呢是这个 DOGE 的官员就进入到了 USAID 他们的总部，要求访问所有的楼层和办公室。尽管呢有一部分人呢是没有获得相应的安全许可，也就是说 DOGE 的有些官员要进去的时候呢，这个 USAID 的当时在现场的人呢是拒绝让他们去访问某些楼层，可是呢最后他们还是就是阻挡的，负责阻拦的不让进的这两个人呢就立即呢是被行政停职了。而后呢他们这个 DOGE 的人呢获得了这个许可之后呢，进入到什么安全办公室啊、行政秘书处啊、 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啊等等的，并且呢获得了全部的权限，可以开始更深度的去审核这里面的所有的内部文件。
对，前 USAID 的雇员呢也在这个总部大楼的门口呢进行示威啊，抗议马斯克的行动，但是呢没有作用。
是，马斯克他就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就说哈，他已经和川普讨论过这件事情了，并且呢获得了关闭 USAID 的全权授权。他认为这个 USAID 是一个腐败的毒瘤。其实你知道吗，磊磊，我当然这可能是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不代表130的观点，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就是有时候我觉得美国的很多部门很多机构其实是在用一种很隐蔽的或者是很不是很明确的，很拐弯抹角的，或者说是很手段高明的一些方式，真的没有大家实际感觉的或者说你实际心里认为的那么所谓的清廉。
对，是的。
你知道吗，他的腐败不是那种明目张胆的，我就把国家的钱拿到我家里，就像我们看到很多这个中国的一些腐败的官员，一打开一栋单元房子，里面堆着多少多少摞多高多高的现金，没有这么傻，你知道吗？
对，
就是做的手段非常非常之高明。但是我非常同意，是不是 USAID 是这个政腐败的毒瘤，我不知道哈。但是我觉得"腐败的毒瘤"这个词，其实在很多美国的政府机构里面是存在的。
对。像在此前呢，白宫的发言人卡罗琳呢，他就披露了美国对外的援助中，包括向南加沙人提供5000万美元的避孕套。然后他也说到，他说为什么会要关闭 USAID 呢？他列举了几个援助的项目哈，拨150万美元用于推进塞尔维亚工作场所 DEI。在爱尔兰花7万美元制作一部 DEI 音乐剧，哥伦比亚一部跨性别歌剧的票价赞助4.7万美元。所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说像爱尔兰这种富裕国家都要被援助吗？
对。
还有呢，马斯克呢的 DOGE 还找出了 USAID 另外的几大开支，5.2亿美元聘请ESG 就是社会环境公司治理顾问，12亿美元提供给未公开的接受者。
嗯，对，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哈，就是说对于我们这些老百姓来讲，我们交了这些税，美国类似这样的机构和部门其实是数不胜数。然后类似这样的，这里4万多，有时候大家可能会讲啊，一个美国你就给人家就给某一个机构支持某一个活动或者是怎么样的，给个4万多美金，给了吧，没多少钱的事情。但是问题就是架不住积少成多啊，架不住这是我们现在今天被披露出来的，如果不被披露出来，像这样47000块钱的这种援助项目成千上万的呀。
对，大家就想想嘛，比如说你去超市买东西，或者你是 Costco 买东西，这样东西10来块，那样东西10块，9块9毛9，可是你一买单的时候几百块钱，对不对？这就是积少成多呀，就像你刚刚说的。
是的，所以这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今天没有这个 DOGE 这样的一个行动小组、行动机构把它给浮出水面、给揭出来的话，我相信我们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哦，我们原来美国政府还在给加沙援助5000万块钱的避孕套。
对，这是我们的钱，我们的血汗钱呢，是吧？
是。所以呢，在这个行动当中呢，从这个 USAID 的强制关闭开始呢，现在这个 DOGE 的团队呢也在迅速的扩展它的势力范围。像他们不仅在上个周末控制了 USAID 这个国际开发署，甚至现在包括财政部、人事管理办公室、总务管理局等等的这些关键机构呢，都已经部署上他们的人手了。但是我现在听到这儿哈，我有另外一个未解的 question， 也许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就是有这么多 DOGE 的人手进入到了这些关键机构，我们在 在这个 DOGE 没有正式开始工作之前，也就是川普总统还没有正式上任之前，曾经当时有传过，就是Elon Musk 在通过 X 在给这个 DOGE 招聘，然后呢说当时那个我记得那篇招聘的文章写的就是那个信息哈。帖子写的是说每周要工作80个小时以上，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没有薪水，我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反正那个时候是在、嗯、是有在传。所以接下来我会感兴趣的是，这个 DOGE 实现了这么多事情，砍了这么多预算，或者是节省了这么多纳税人的钱的时候，他们是花了多少钱做这些事情？
对，是免费的吗？
我不知道。
对，而且我另外一个 question 就是说，你们把这些钱节省下来，因为呢，这个DOGE 它的目标是每天要削减40亿美元的开支，每天呐、啊，
嗯哼，
对吧？那省下这些钱去哪里了？用到别的什么用途了吗？
哎，
循序渐进，
这个赤字啊，先把这个国家的赤字给填补上啊。
我老实说，我可能看到在将未来的某一天，这个赤字还是不停的往上滚。当然，这是我个人的。
对，因为现在是这样子，你有那么多的赤字，那你通过节省，我们中国人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开源节流，那这个川普在不断的通过向其他国家用这个祭出增长关税的大旗，很显然就是一个开源的表现，
对
吧？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现实的结果就是加拿大怂了，墨西哥怂了，然后大家都赢得了更多时间，然后去看怎么样去配合川普，然后不愿意被涨这个25%的关税。那中国现在还没有，中国这个已经互相涨了美国涨中国10%，然后中国对美国的一些部分的商品是涨了15%。那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从现在开始，可能是从昨天就开始了，所有大家通过中国网站购买的，比如说某宝啊，比如说某多呀，这些网站购买的这些小型商品，以前呢这种小包裹进来是不用过海关就很容易嘛，然后也不用加税、
嗯、是。
那现在开始呢都要进入海关，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是你邮购的这些东西到你手上的速度更慢了，第二呢这些东西肯定是涨价的，因为什么呢？就是商家肯定不会说告诉你哦，这件东西加了5块钱的税，那你要付这个5块钱的税。他一定都是先把钱加在前面嘛，对吧？
是。
所以呢，大家以后在网上买东西呢，可能这个价格也会变得更贵了。所以这都是我们现实立刻马上已经看到的东西。那当然，如果马斯克现在 DOGE 在替川普做的事情就是节流嘛，因为我们中国人最擅长的省钱，
是
吧？节省自己家里的开支，然后省钱。
对，其实开源节流是对的。
嗯，
但是、但是你加了这些，就是刚刚你说的加了这些关税，加了这些钱都是加在我们消费者的头上啊，
所以呢
是不是受害人还是我们？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听段广告。
那前面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也分析了，就是在这一次2月3号发生在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身上的这样的一个很突然的关门的事件，那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 DOGE 美国政府效率部后面的挑大梁的6位年轻人。那当然刚才磊磊提到一个问题，就说哦，你加了这么多关税，那不是这些钱最后就是我们买东西的物价涨了，然后我们怎么样？但是其实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们同样都要花这么多钱，那你到底是愿意把你这些钱花在一个能够把你的国家变得更好的地方呢，还是说花一堆钱然后不知道这些钱进入了谁的，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到了这个腐败的腰包，然后莫名其妙的我们政府的这个赤字就那么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然后我也不知道要高的，我们也不知道要高到什么时候。所以如果说短期内或者是相当的一段时间之内通过加税啊等等这些方法，然后开源节流把这个国家变得重新进入到一个正常的好的轨道，我觉得那也就是说相当于把我们输的血用到了一个正确的地方，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
对，是的。但是问题就是说不管哪一任政府，那他们这些钱是谁在监督，花在哪个地方去？
国会在监督，大家选的议员们在监督啊。
好吧。
对呀、啊，肯定不是你我在监督、啊。
我觉得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老百姓也清楚一下，我们交的这些血汗钱到底是你们花在哪里了？
没有，其实是这样子的，这些数字是公开的，这些报告也是公开的，但问题是你会去看吗？
嗯，
一个你这边你支持，比如说像刚才一个给加沙提供5000万美元避孕套的这件事情，它是个公开的文件，它是个公开的数据，但是这个文件它可能有个几百页， 就不可能会有人去看它嘛。
对，你说的倒是对的。你看就像我们家小区哈，每一年年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清单，几十页纸，
他会告诉你物业管理费都HOA 都干嘛用了，你会去看吗？
没有，不，没有看，
对吧？
对对，
你肯定不会看。然后 HOA 一年之后告诉你说啊，我今年干了这些事情，然后我现在今年我要把你们的这个所有人的这个 HOA 的费用给你涨个20块钱、25块钱，
是。
大家最后就除了接受，你还能有什么做法呢？
对，然后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说你钱用哪了？用哪？我每年给你有账单给你看的，没看，真的是没看。
那不行啊！人家说了，你们这个小区、你们这个社区有选出你自己的 board member， 对吧？有你的这个所谓的董事会。
是。
然后我们花的，人家这个物业管理公司花的每一笔钱，都是你们这个选出来的这些人，同意的。那既然你们选出来了他了，他们同意了，那你就得认呐。
对，是你这个说的有道理，
是是，
对。
所以这是一样的事情。那对于扩大到整个美国政府的时候，它里面有更多更多更多这样的事情。我就感觉是有的时候，你像这种小区投票，
嗯，
让要征集这个候选人，谁愿意来当这个 board member，
对，
都没人去参加呀。
是，你说的太对了。
对，我们这个下回可以请这个广玉姐来给大家这个现身说法一下。广玉姐是他们自己家小区的这个 board member， 还曾经是主席啊。那他被气成什么样子啊？就他那个，就他家那个小区人就是户数还不多呢。
嗯，
但是他很热心的当了这个主席，然后那也是，这个当利益不合适的时候，也是被邻居指着鼻子骂呀。
对，是的，没错。像我们家小区也是，去参加会议选举的时候没几个人。
对，选举的时候没几个人，然后等选举出来的人做了决定之后，大家一看，哎，我的账单怎么又高了？哎，我的这个什么费用怎么又高了？
对，
大家又不干了。
是，而且呢，他们那个board member就说，锯棵树3000块美金，为什么你会花这么多钱啊？为什么都拿我们钱去花乱花？确实是你说的是对的，非常正确。我们真的没有去看。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真的想要，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哈，把 AI 引进到这个政府当中，设定一个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可能我认为也许是一种聪明的做法。为什么呢？因为机器，像 AI 它这种大数据可以去很快的解析，也许美国过去历史上300年来，只要是有文字记录的东西，它可以可能也许在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内，它都可以把它给消化吸收了。
是。
那么然后由此制定出来一个真的铁面无私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么你不用去跟 AI 讨人情，你也不用去跟 AI 这个申请这个高抬贵手，是什么就是什么，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对。
所以我觉得反而也许真的 AI 是解决臃肿政府的或者是政府效率低下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而且 AI 会公正公平的去处理任何的事情，
因为它没有感情。
是，没错。那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
拜拜。